信心系列第七章，信心是建立在了解之上的。神已经把他的信心给了你，你现在所拥有的信心虽然是属于你的，但是却是神委托给了你。这信心和使徒保罗、彼得以及耶稣基督的信心是100%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说，信我的人也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因为我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12。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他给了我们他所有的能力。以弗所书1:17-19，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这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能是相同的。所以神把他用来使耶稣复活的同样的力量给了我们。只有当你了解你所拥有的能力，事情才会发生变化，你将不再坐以待毙，任由魔鬼为所欲为。有些人总结出很多理论，譬如神会试探我们，把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神会给我们疼痛、贫穷，让我们遭受失败，所以我们才会从中学习，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你知道哪种人才会宣扬这样的理论吗？只有那些无法活出丝毫力量而又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的基督徒才会这么认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接受现实，才不会遭受异样的眼光。因为开口说这是神的意愿始终是最不费力的。你知道有很多人只满足于一套固定的程序，按时读经祷告，按时去教会查经学习，这些已经变成必修功课。你知道那些曾经在灵里不断突破的人们，有很多已经安于现状，停止追求了吗？兄弟姐妹们，我们不能满足，要渴望获得更多。也许你的改变和你得救前相比是巨大的，但是和你应该活出的力量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神给我们的力量和耶稣有的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和耶稣一样的成果，我们要渴望获得更多。今天如果我问大家，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我们可以有和耶稣一样的能力，我相信我会听到很多阿们。但是如果我再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做了和耶稣一样的事，看到了吗？不会听到很多阿们。当一个人说相信，却没有相信到可以产生同样的生命，那么这个人就是不信。我这么说不是要指责你们，只是要刺痛你们，让你们了解，我们一定要继续突破，直到我们活出和耶稣同样力量的生命，因为这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应该做到的，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的，相信是神所给我的其中一个最深的启示之一。如果你们能够将要听到的运用在现实生活中，我敢保证它将革新你的生命，会把挣扎从基督徒的生活中连根拔掉。神已经千方百计地让我意识到，基督徒的生活里是不应该有挣扎存在的，但是我却看到太多了。如果你也在挣扎着，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如果你不知道错在哪里，那就继续挣扎下去吧，不要停。要知道我的意思不是不要接受挣扎，不要因此而麻木。耶稣说过，谁喝了我所给的水，谁就永远不再渴，我给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不断地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4:14。然而 不断涌出活水的泉源，并不是形容大多数基督徒最贴切的方式，他们最多也只不过是就抽水棒而已。当你用力施压，拼命摇动，也只是抽到微弱的细流。在你看到水的那一刻，你已经精疲力竭，也只要无奈放弃。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的生活写照。我们不断努力，鞭策自己要做得好，还要更好。当你最终能够看到一点点成效的时候，你已经无力再继续了，也只好松手。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靠着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后书一章一节，我们有和彼得同样的宝贵信心，那时彼得的身影落在人们身上，病人得医治，受污灵缠绕的被洁净的，同样的信心。你也有彼得用来使死人复活的同样的信心，你也有彼得在五旬节宣道使3000人得救的同样的信心，你也有彼得在美门的店门口拉着瘸腿人的右手命令他行走使5000人得救的同样的信心。接着彼得又继续告诉我们该如何使那同样的信心运作。愿恩惠平安因你们确实认识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一章二节。这句经文真的很重要，不是单单作为凑字的开白场开场白，而是我们需要明白重要的一刻。兄弟姐妹们，现在还有很多寻求平安的基督徒。我曾遇到有人在礼拜过后上前要求我为他们祷告，他们才会得到平安。圣经里没有说过我们应该为得平安而向神祷告。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等等，参考加拉太书5章22节。平安是应结的果实，是你的本性，是你内在的，是神已经给予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不应该祷告得平安，如果撒旦使你的生活充满挣扎，你就应该祷告如何释放那应得的平安，如何释放神已经给你的能力，而不是祈求内心得平安。经文上说，不是通过某人为你按手祷告，不是通过去教会，教会并不会给你平安，读经并不会给你平安，除非你能运用神的话语付之行动。然而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寻一些步骤，想要把寻求神这抽象的变成我们可以操作的机械手册，但是没有任何有形的可以代替寻求神。圣经上说，恩惠平安是在我们确实认识神和耶稣的基础上得来的，所以没有例外，没有捷径。如果你渴望在生活中得平安，就要确实认识神。我所指的不是只懂皮毛，而是你的思想要信靠神。上主啊，你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赐给信靠你的人。以赛亚书26章3节。所以显而易见，如果你没有完全的平安，你就没有确实认识神，没有完全信靠神。也许你的思想只限于想着神，却不是信靠他。在奥马哈内布拉斯卡州有一个人想要建立他自己的电视台。一天他在路上听着我们的广播，我刚好讲到和今天相似的话题，沉思默诵，沉思默咏神的话语。信靠神就是把思想专注在神的真理上，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默诵，要昼夜默诵，好使你谨记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你必一路亨通。约书亚记1章8节。当时我说，这句经文是神的真理，是没有例外的。假如你日夜都在默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你就一定会成功富足。如果你没有成功，生活不富足，那就证明你并没有默咏神的话语，没有信靠神， 这个人听了我的一番话之后非常的恼怒，因为他时时都在想着神，用心追随着神。他生气地关掉了收音机，拒绝接受他所听到的。紧接着他又开始担心他的经济状况，他的侍奉，觉得撒旦在猛烈地攻击着他，尽全力要阻止他想做的一切。于是他开始祷告，从关上收音机开始，他一刻都没有停止祷告。就在那天傍晚的时候，神突然间开启了他的智慧，问他：利，你都在祷告些什么？他一直都在为问题而祷告，一直都在反复默咏着他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向神重复祷告着他的问题，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为答案祷告过。他的思想没有专注在神身上，没有相信神就是一切的答案，反而唠唠叨叨地整天说个不停：神啊，我应该怎么做？问题太大了。他陷在自己的问题里，直到神回应：你没有默诵我的话语，却总是在默咏着你的问题。当他终于醒悟过来，把目光放在神身上，开始凭信心感谢神已经给他解决问题的答案时，几乎是立刻的，他的经济得到扭转，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也许有人会问：我没有想着罪，也没有想过犯罪，我从不沾染色情的东西，我从不做，从不做。但是你的思想专注在哪里？知道吗？有很多侍奉的人们终日埋头于侍奉的工作，要确保一切井井有条，每个人都被照顾到，他们是如此的沉迷于他们的侍奉，结果他们的思想只专注在和神有关的工作上，而不是神的身上。这两者是有极大区别的。你的里面一定要了解神，确实认识神，你就一定会得平安。我们就拿世界现今世界的经济问题做一个例子，很多人都被经济危机困扰，开始对扩展生意、扩大投资有所保留，举足不前，因为他们担心经济的继续下滑会对他们造成负面的影响。我要分享的就是，大概在2年前的一次会议上，神的话语真的帮助了我。他说：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为了应验我的话。我说过，我要把财富从不信神的人手中夺走，交给公义的人。那些不信的人将渐渐地对世界的经济失去控制，而公义的人就会得到更多。神不造假，不会凭空变出很多美金。那么为公义的人们所准备的财富从何而来？当然是从不信的人那里，从华尔街，从那些被魔鬼利用操纵金融系统的伟人那里。他们无从了解自己失去的财富的去向，但是我知道，感谢神，财富正流向耶稣的肢体。然而这个世界的媒体新闻并没有报道财富正慢慢地流向信徒的手中，相反的，他们却在大肆宣扬那些不信的人们是如此的惊慌，如此的恐惧，这是如何如此可怕的危机。那么你呢？你也加入恐慌的队伍吗？如果你确实认识神，了解真相，你就可以为神的真理做见证。所以每当你听到降息、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坏消息的时候，你就会信靠神的话语，你就会祷告感谢神、赞美神，因为你知道事情背后的真理。但是如果你不了解真相、不认识神，你就会被这个世界属肉身的人们的坏消息吓破胆，你就会终日惶恐，这就是你选择依靠这个世界的智慧的结果。人对不了解的事情是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的。你需要知道你的思想运作的方式，你无法做出超越你认知范围的事情。没有远见的人就会灭亡。换句话说，当你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被蒙蔽，你就不是真正活着的。在谎言中的人们是活不出力量的。你需要神把真相透露给你，然后你才能运作。你的行动是以你的知识和了解程度为依据的。譬如说，你从未见过火箭，不知道它的内部结构，更没有亲自操作过，你连飞行的基本知识和经验都没有，你怎能成为宇航员？怎么能进入太空？ 这样的想法对于你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一旦你进入美国国家航天管理局受训，你就可以成为宇航员。只有当你有了相关知识，你才能根据你的了解程度做出相应的行动。人对不了解的事情是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的，即使神给了你完全的生命和信心，但是你不了解神，没有确实认识神，你是无法运用信心活出新生命的。当你听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消息，你又没有神的启示，你行为的依据就只有这个世界的智慧，所以你会恐惧，你会惊慌。当你听到有人在教会讲台上大声地说，不要害怕，你要相信神。是的，我要相信神，你对自己说，但是你没有相关的知识，括号金融危机的真相，神的话语，而且你的了解程度又很浅薄，括号认识信靠神，所以你就无法做出相应的行动，括号运用信心活出力量。信心是建立在了解神之上的。当你所了解的只有这个世界的知识，这个世界的智慧，你的麻烦就大了。可悲的是，这也是大多数基督徒所认知的领域。我们对神的一切显得很无知，反而对魔鬼的一切却很精通，括号腐朽的世界智慧。所以才会导致基督徒们一个一个的陷在挣扎中，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没有力量。未知的你又怎么能行得出呢？知道吗？其实信神远远要比不信容易得多。只要你能够更新你的思想，把你的心填满对神的了解，你要不断更新，直到神成为你的第一反应，直到你被神的智慧完全充满。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既然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障碍和跟我们纠缠不休的罪，坚忍地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要注视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缩，相反的，为了那等待着他的喜乐，他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当作一回事，现在他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想一想他的经历，他怎样忍受罪人的恨恶，所以你们不要灰心丧志。你是否觉得疲惫？是否觉得已经毫无希望？那是因为你没有注视耶稣，没有让他充满你的思想，没有完全信靠他。答案就是如此的简单。如果你思想的全部只有神的话语，你就会行出神的话语。他在想什么，他就是怎么样，什么样的人。箴言书23章7节。你的行为会反映出你的思想内容。你健康吗？你有病痛吗？如果你生病了，原因就是你一直在想着病痛。希望你们听了我的话后，不要有被指责的感觉，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要启发你们，把你们建立在神的根基上。但是，你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欠缺的是什么。问题发生的时候，不是因为神的失职，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原因是你把目光集中在问题上。他在想什么，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你也许会争辩，我从没有想过我要癌症。但是你要知道，凡是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有纷乱和各种邪恶的行为。雅各书3章16节。如果你想着争吵，想着纷争，如果你允许自己被怒火淹没，如果你感到不公而终日愤愤不平，知道吗？你把思想放在撒旦的领域里，让撒旦掌管了你的生活，你就对邪恶行为敞开了大门。癌症是邪恶行为的一种，门打开后，绝症、经济问题和各种邪恶的行为就会趁虚而入，这就是事实。医生们都已经承认，超过90%的疾病跟情绪有关。现今社会， 每个人都在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而压力也是引发各种问题的根源。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世界上，被世界的事情所困扰，压力就会刺激他们的身体，产生出过量的荷尔蒙和肾上腺素。而且在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身体都无法恢复正常。有些人甚至长时间活在高压下，荷尔蒙和肾上腺素的长期分泌过剩就会给人的健康带来危害。甚至有医学记载，一些癌症患者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获得康复的案例。信徒是不该有任何压力的，因为圣经上说，平安会因我们确实认识上帝和耶稣多多的加给我们。如果我们还感觉到有压力，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专注在神身上，我们掉入了这个世界的陷阱里，让这个世界的智慧掌控我们。我们看煽情肥皂剧、垃圾综艺、八卦新闻，我们相信属肉体的大师、专家们的见解和评论，我们的脑海和内心充满了世界的声音、知识和智慧，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就是什么样的人。这并不是说你没有神赐予你的新生命，你有，然而神的新生命要有掌控权，要影响你的大脑。灵是无法直接介入肉体世界的。如果桌子上有一本圣经，你想要拿起来，你的灵没有权利，也不能够直接触碰到圣经。灵是灵，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三章六节。灵和肉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唯一的桥梁就是我们的魂（括号思想）。所以，当你的灵要你拿起圣经，它就要通知你的大脑，然后控制你的肢体做出相应的动作。你也许会问，那么通灵的人呢？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况下移动或碰触物体。事实是，一个肉身的通灵人成为中介，撒旦就通过这个有魂的中介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一切。撒旦在没有肉体和魂服从的情况下，是无法在这个有形的世界做到任何事的。神也是一样。有人会说，神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这么认为是不正确的。圣经上说，神不会说谎，不会改变，也不会违反他所说的话，所以有些事情神是不会做的，他不会以不灭肉身活在这个世界里。因为神是属灵的，他把这个世界的能力和权柄都给了我们。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怜悯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不要被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怎样才能不被这个世界同化？答案是更新你的思想。你的灵已经是全新的，你已经得到了神赐予的新生命，但是你的大脑却不知道。脑是控制你身体的控制中心，所以直到你的脑获得更新，否则你还是活在你的旧思想、旧躯壳里，还是以你的旧方式、旧思维处理事情，还是被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困扰，还是在不停地重复祷告着，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回应你的祷告。